第793集，又是套路。何方一连拍了好几张，还不时地安排爷儿几个摆拍的姿势。李克说，来，相机给张兵，我们照个全家福。行，我来，我来。张兵从何方手里接过相机，开始指挥。婶子，你站中间。得，都没人拒绝，听着他安排。李和抱着李懒，何方抱着李姨，老太太在中间局促地站着，一起喊茄子的时候喊得很勉强，总感觉不好意思。他终于还是不愿意照了，只得李和一家四口人照了好几张。中午简单地在香山附近的饭店吃了一顿饭，因为李姨要午睡，吃完饭呢就匆匆回家了。刚到家，李和才把茶泡上，李秋红就气呼呼地进来了。怎么又跟你哥吵架了？李和已经见怪不怪了，老四跟他一对比，那简直省心的不要不要的。
没啥。
李秋红不客气地坐在椅子上，给自己也倒了杯茶。何方刚在后院晾完衣服进来说道，
你肯定有事儿，都写在脸上了，直接说吧。
李秋红叹口气说，
哎，我觉得我和我哥越来越没法沟通了，还是那老一套观念，他这样活得太累，天天努力挣钱养家，不会享受生活。他就说书本和现实是不同的，他一辈子都在想办法赚钱，为了更好的生活。我就说，你想好好生活，为什么不想去旅个游呢？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点精神追求？他自己没追求就算了，还看不上那些有精神追求的。我和他之间这么难沟通，究竟是因为什么呀？我，
哎，不是不是。李和急忙插话，我听不懂，你说重点，说重点。
李秋红说，我就在说重点啊，你听我说完啊。
何方敏锐地问，
你谈对象了？
李秋红直接呆住了，没想到何方反应这么快，被两口子盯着不好意思，好半晌才说道，
是谈了一个。
你哥不同意呗？李贺也抓到了症结，天下的哥哥不都一个样吗？李秋红点点头，
他就是有点老顽固。找的对象是做什么的呀？
何方每次都能抓住重点。李秋红大声且骄傲地说，
他是个画家。
李贺刚抿进嘴里的茶就吐了出来。何方笑着说，
不是每个画画的都能叫画家，画画的人有画工、画师等等，能称得上画家的一般知名度很高，你说说名字，我说不定认识呢。
李和直接拿袖子把身上的水擦干净，
哎，对，你说说看，说不定都认识啊。
他两口子虽然和艺术圈没啥交道，可绝对是正儿八经的小知识分子，再说京城的圈子本来就不大，转来转去可能都是熟人，但凡有点名气的人，他们不至于孤陋寡闻倒没听过。
李秋红涨红脸说道，他只是时运不济，现在不怎么出名，但是画画很好的，我相信他早晚会出头。我哥呢，我哥就钻到钱眼里了，嫌弃他条件不好，什么都是钱钱钱的。
李贺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，直言说道，人可以拥有高尚的情怀，但至少需要脚踏实地的本领。一个刚从书堆里边挣扎出来的年轻人，想跟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人说书上的道理，这些人一般是不会听的。人生确实有很多道理，但赚钱毫无疑问是最硬的道理之一，甚至很多可能得去掉之一。
如果一个人眼里只有钱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？
李秋红仍然坚持己见。李贺说，你必须搞清楚这个先后顺序，你是先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然后才开始寻找意义的。你不是因为有意义才活着，你是因为活着才去寻找意义。你生活的起点是建立在你父亲和你哥基础之上的，所以你会认为你比他更会生活，或者说你觉得你比他们更有梦想。如果让你从你哥的生活起点从头来过，也许啊， 你会有和他一样的看法。
这个俗气到飞起来的大道理其实往往不需要说，只要给他直接断生活费，让他知道知道生活的苟且到底什么滋味，他才能深刻理解。
李秋红说，
李哥，我从小也是吃过苦的，我不是叫滴滴的大小姐，你必须承认，人不是动物，人是有追求的，有梦想的，生活不只有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
何方忍不住说道，
你谈对象啊，我和你李哥倒是没什么意见，也是看你自己眼缘了，但是你不能这么说李哥，你也知道你哥苦，你的诗和远方是你哥替你扛了这些苟且。
言下之意就是，他的学识、教养、兴趣爱好、有趣程度，全都是他哥给的条件。他没有这样的哥哥，大概率是没有好的教育机会和事业的，跟普通人没啥区别。李和见他哑口无言，就摆摆手说，
没事就回家吧，我刚回来，累得很，我先睡一觉。
打扰你了。李秋红一声不吭地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何方担忧地说，
哎呦，话是不是有点重啊？
李和无所谓地说，嗨，中二病就得治，狠狠治，都是惯出来的毛病。
什么叫中二？
李和嘴里偶尔总是能冒出何方听不懂的词儿。李和指着脑门子，就是这里不正常。
不带你这么埋汰人的。
不再搭理李和，趁着太阳好去晒被子去了。
李和想睡觉又睡不着，干脆把池塘里的老乌龟给捞出来晒晒背。乌龟的背有浮甲，用牙签挑去浮甲处的污垢后，又拿出土霉素碾碎了给敷上，并且给放到院子里暂时禁止它下水。乌龟的伤口处理好，又想起来一直养在大水缸里的红梨，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他都没顾得上。由于老太太和何方饲养不当，几条红鲤蔫儿巴巴的，远没有当初的精神了。李和心疼得不得了，他费力地挪着大缸，却突然发现轻松多了，缸沿儿又多了两双手。
哎呦，哥哥哥，你歇着，我们俩来。
小薇仍然是那副嘻嘻哈哈的样子，跟平松两个人把大水缸抬到了前院。
有人帮忙，李和乐得清闲，背着手指挥两个人换水加土霉素。忙活完之后，李和问平松，
哟，你怎么有时间来啊？
平松说，颐和山庄啊已经封顶了，准备进入正式售卖阶段。
这么快啊？
李和笑着说，太够急的。
平松说，哥，你是不知道今年房产有多火，去年整个四九城满打满算也不超过40家房产公司，可是一个南巡之后一下子冒出来350家，神仙小鬼满地跑。
哎呦，有这么火呀？不说李和都不知道。
平松说道，以前地产这块啊，主要归于市统筹办、市城建开发领导小组和市建委的城建综合开发办管。后来房产这块太热了，统筹办呢就直接改成了房产开发公司。去年下半年，市委为了招商，派了很大一波代表团去了香港和韩国招商。可是外商啊，来投资就是为了钱的，房产限价他们肯定不乐意。而且大部分这些招商企业都是和市里合资的。
小薇插话说道，
现在房产一天一个价。
平松继续说，现在房价上升这么快，熊海洲这次是借着房产的势头要大赚一笔啊。
二是有点着急，竞争者这么多，他当然要赶在前头。
哼，挺果断的。这才是李和所了解的熊海洲。
那个叫什么什么颐和，
颐和山庄。
李和说，啊，颐和山庄的周边咱们都开发怎么样了？
平松笑着说，哎，哥，我办事你放心，不过咱们得谢谢84号文件，现在规划呀要求是连接成片统一规划，所以在颐和山庄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12个楼盘有9个是我们自己的，其中2个是老轴承厂的家属区，1个还没开建，是市城建改建综合开发公司的地块，如果说有麻烦也就这家了。
不一定听我们的。
保密性做得怎么样？平松说，早些年那帮温州佬你还记得吗？我都是让他们出面的，每个小区都属于不同的房产公司，这些温州佬啊还经常同熊海洲吃吃喝喝，熊海洲估计啊打死都不会想到他们都是我们的人。
李贺打个响指，
哼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熊海洲的资金能够撑多长时间？
平松自信地说，
半年，他算是孤注一掷了，光在银行的贷款就8000万，如果他不能在半年内回笼资金，一旦资金链断裂，泛海集团就是分崩离析的。
李和笑着说，
行，那就再给他加把火，我要和他同一天开盘。
平松小心翼翼地说，
哥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，其实没必要这么着急，第一天顶多就是巡盘的人多，能全款拿出40万的购房者那可不多呀，咱们完全可以温水煮青蛙。
钱多我任性行不行啊？
李和很清楚平松的意思，但是他有他的做法。众所周知，房产赚钱，可是赚钱没那么轻松。现在的房产开发方式很简单，开发商不管是贷款也好，还是自有资金也好，都得靠自己拼尽办法找资金，因为没有预售资金、保证金和认筹资金可收。虽然也有房贷政策，可是房贷仅仅局限于少数人，大部分购房者都是需要全款的。这年头，赚到第一桶金的人大有人在，可是能一次性或者舍得一次性拿40-50万的人毕竟是少数。对此时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，最大的挑战就是回笼资金。